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分享学课，今天我们该分享第五课，主题是撒玛利亚人的见证。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不单单是指着撒玛利亚的那一个妇人，那么同时呢，它也包含着因这一个妇人的见证而相信耶稣的更多的撒玛利亚人。那么撒玛利亚人是怎样的一等人呢？我们知道，在大卫王以及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国家就分为了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有十个支派，他们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而南国犹大呢，有三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以及利未支派，他们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当以色列国家分为南北两国之后，那么经常的他们就会战争，他们就会仇恨。一直到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就掳掠了北国以色列，所以北国以色列这一个时候就亡国了。亚述帝国呢，就把所掳来的北国以色列的这些俘虏分散到他所统治的整个帝国的境内。所以亚述帝国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来对待俘虏的。所以无论对于哪一个国家，亚述帝国都是把他们的俘虏分散到整个帝国。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防止俘虏的联合反叛。所以出于军事上的安全考虑啊，亚述帝国就把他的俘虏都分散的俘虏到帝国境内，这样就会造成不同的民族混杂住在一起。所以自然而然，北国以色列他们也不例外。那么当他们被亚述帝国所掳掠之后，亚述帝国就把他们分散到整个的帝国境内，当然也把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放在了撒玛利亚，也把其他的民族的人呢也放到了撒玛利亚。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和其他被掳的民族一同居住在撒玛利亚。那么时间一长啊，以色列人呢就效法了外邦人的这个行为，也敬拜了外邦的神，以及和他们通婚。所以渐渐的，北国以色列他们住在撒玛利亚的人就渐渐的混乱了。那么后来犹太人被掳70年满了之后，犹太人回国要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撒玛利亚人也过来要建造圣殿，但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却不允许撒玛利亚人和他们一起重建圣殿。因为犹太人他们担心撒玛利亚人混杂的信仰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信仰，所以犹太人他们为了信仰的纯正起见，所以他们不让撒玛利亚人和他们一起来建造圣殿。所以这一次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决裂乃是彻底的决裂，撒玛利亚人就将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所以从此以后再也不和犹太人来往。那么犹太人他们也不和撒玛利亚人来往，这种僵硬的关系啊，这种为敌的关系呢，一直延续到耶稣时代。所以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而撒玛利亚人他们却在基利新山建造了圣殿。虽然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可以做买卖，他们有贸易方面的来往，但是他们却不会彼此的帮助，所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没有任何的交集。那么耶稣呢，就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这就是这一课的背景。那么现在我们来学习这一课的内容。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到今天我们又一次来翻开圣经，我们翻开学课来学习主的话。主，我们要看到您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以及您把救恩带给了撒玛利亚人，在您的眼中没有隔阂，没有成见，没有仇恨，您打破了传统的障碍，因为您来到世间要建立一个没有城墙的乡村。 因为您要使我们合而为一，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是哪一个民族，无论是怎样的肤色，救主啊，我们都在你里面合而为一了。也求主可以打碎我们的偏见，使我们的眼睛可以一视同仁，使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人都是主你所爱的，都是主你所流出宝血要拯救的人。使我们今天学完了这一课，就能够从你的身上获得帮助，以您为我们的榜样。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保守我们的学习，使我们不遇见试探，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进入真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学课是第五课，主题是撒玛利亚人的见证。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四十二节，存心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二节。经上记着说，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就是撒玛利亚人的见证，他们说这真是救世主，那么他们的见证也是真的，因为这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不是听别人讲的，是他们亲自经历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星期日的部分，星期日的主题是相遇的背景。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为什么会来到撒玛利亚。我们请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从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为了避免纷争，避免矛盾，免得这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呢，会影响了福音的传扬，就是影响了他的工作，所以耶稣就离开犹太，要到加利利去。那么从犹太到加利利，如果走直线的话，那么就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呢，就因为这一个原因，有很多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为了不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他们宁愿啊绕远路，也不愿意走更近的路，就是走直线，因为走直线的话呢，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这种隔阂，但是耶稣呢，他却选择了这一条直线，因为耶稣在撒玛利亚有他的使命，也就是说耶稣是带着目的，带着使命来的。那么在撒玛利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耶稣又是如何和这一个妇人展开对话的呢？我们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五节读起，读到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走了很远的路，那么到了午正的时候，他终于来到了撒玛利亚，就是来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这座城的名叫叙加。在叙加城城外，也就是叙加城旁边呢，有雅各井。耶稣因为走路非常的困乏呢，于是他就坐在井旁休息，他想要喝井里的水，但是井很深，耶稣没有打水的器具，于是呢，他就只好等着别人过来打水给他喝了。圣经说，那时约有午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了拯救一个人，为了把福音传给一个人，他是多么的不辞辛苦啊。 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妇人，他就从叙加城里面出来，来到雅各井旁要打水。那么这一个妇人呢，他是在什么时候出来打水的呢？就是在午正的时候。那么这一个妇人为什么在午正的时候才来打水呢？难道这一个妇人他不知道午正的天很热吗？他为什么不选择早晨或者傍晚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他嫌这两个时间段的人多，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不检点的妇人，而叙加城的人呢，也都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妇人，所以他为了避开人群，他选择了一个在没有人的午正过来打水。于是呢，他就看到有一个非常疲倦的客旅正坐在雅各的井旁。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风俗我们要了解，就是在东方他们那一个地域啊，他们是非常愿意给客人喝水的，因为他们认为水乃是上帝的恩赐。他们那一个地方又非常的干旱，所以他们认识到这一个水的神圣性，所以他们就以为给客人喝水乃是一个应尽的本分，所以一般来讲他们都是主动的给旅客喝水的。但是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的这种关系呢，就导致了这一位妇人他不愿意向这一位犹太人啊行善。他来到井旁打水，好像根本没有看到耶稣似的。但是却令这一位妇人意外的就是，耶稣竟然主动的开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弟兄姊妹，天上的大君王竟然主动的向这一位卑贱的妇人要水喝。我们知道海洋是他造的，一切泉源也都是他所创造的，就是雅各的这一口井也是他赐给雅各的。但是这一个时候呢，天上的大君王啊却俯就他的身份，他以非常谦卑的姿态向这一位众人所厌弃的妇人啊要水喝。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这一个时候他主动的打破了僵局，他主动的打破了传统的阻碍。然而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一个时候依然被传统所束缚着，依然被这种仇恨和矛盾所约束着。他对耶稣说，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所以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表示了他的惊讶。虽然这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表现出了他的排斥，但是耶稣却看到这一个妇人他的信心，以及他将要怎样的接受他为弥赛亚，并且因着他将有更多的撒玛利亚人接受他为弥赛亚。我们来看学科的问题，在你自己的文化中有哪些禁忌会妨碍你向他人做见证？我们如何学会超越这些禁忌？那么比如说有些人他们就认为啊，不能够和其他教派的人联系，认为其他教派的人都是不能得救的，就好像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是一样，因为犹太人认为只有他们才可以得救，而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是不配领受救恩的，所以就阻碍了我们向其他教派的人传福音。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第16节里面却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家国仇恨，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就有这一种家国仇恨，所以可能有些人他们心里面也会怀藏着这一种家国仇恨，比如美国人和日本人，他们就不愿意跟他们接触，更不愿意把救恩带给他们。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不同的文化，那么这一个呢，需要弟兄姊妹个人去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这是星期日的部分，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一的部分，井边的妇人。 那么耶稣破冰之后，就是耶稣打破僵局之后，那么耶稣是如何向这位妇人传福音的呢？我们请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读第十节读到第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一直到这个地方啊，这一个妇人还不明白耶稣所谈的乃是属灵的活水，他一直以为耶稣所谈的乃是属肉体的水，就好像是尼哥底母一样，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那么尼哥底母呢，也把它理解为是肉体的重生，人已经老了怎能重生呢？岂能在继母腹里面生出来吗？那么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也是这样，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甚至后来又说，先生，请你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了。所以这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啊，她一直在理解为属世的这种水。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他的聪明和智慧，耶稣一开始并没有说我要给你水喝，那么如果耶稣这样讲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引起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骄傲以及他内心的仇恨，他的心门很有可能就关闭了，就不可能会有下面的这些交谈和内容了。所以耶稣他非常机智的主动的向这一位妇人要水喝，因为一般来讲呢，东方的人他们都不会拒绝啊，向一位劳累的旅客提供水喝。所以耶稣他有礼貌的请求，就打开了这一次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机会。但是令我们非常稀奇的，就是从耶稣开始向这位妇人要水喝，那么直到现在变成了这一位妇人向耶稣要水喝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耶稣向他要水喝转变为这一位妇人向耶稣要水喝，这就是第二步的成功。耶稣第一步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就打碎了这一个僵局，就导致这一位妇人愿意和耶稣交谈。那么耶稣呢，就进一步的和他谈论起了活水，以至于这位妇人非常渴慕，向耶稣说，请你把这水赐给我。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愿不愿意也得到这个活水呢？这一个活水是指着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到38节。圣经告诉我们，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一个活水呢，是代表着圣灵。耶稣对尼格里姆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又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我要赐给你活水，直涌到永生。所以耶稣对尼格底母所讲的话，以及对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讲的话，都是要告诉他们圣灵的重要。若没有圣灵，人就不能够重生，若没有圣灵，人就不能够到永生，若没有圣灵，就不能够发出活水来。这个活水就是清洁的水。我们知道这一条河的水是苦的，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一个苦水变甜呢？就是要医治这一条河的泉源。如果泉源是苦的，那么这一条河自然就是苦的， 那么如果泉源是污秽的，那么这条河呢，它自然也就是污秽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要医治的不是这条河，而是它的泉源。如果泉源被医治变甜了，那么它自然而然所流的水也就是甜的。如果泉源是清洁的，那么自然而然它所流的水呢，也就是清洁的。所以呢，这就是重生。重生不是旧生活的修理或改良，而是本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天性啊改变了，那么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所以耶稣呢就告诉这位妇人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耶稣所告诉尼哥底母以及这位妇人的话，都是要告诉他们，你们要经历重生啊，你们要经历一种真正的悔改。那么今天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学科里面也问我们，我们怎么样呢才能够体验他在这里的应许，就是要悔改啊，重生，要悔改，要放弃罪恶，要结出义的果子来。这是星期一的部分，那么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二的部分。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我们要看圣经，在以西结第36章25到27节。那么圣经的内容学课里面有的，如果没有学课的话呢，也可以翻开圣经。圣经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上帝借先知以西结也应许我们，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和心灵。那么这样就能够使我们脱下了一切的污秽和罪恶，使我们可以顺服上帝的律法，他的律法呢就刻在了我们的心板上。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应许要赐给我们新的心和新的灵，就是要赐圣灵给我们。那么圣灵会更新我们的心，除掉我们内心的罪恶。那么这也是耶稣应许给尼哥底母以及给这一位妇人的。妇人对耶稣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但耶稣这一个时候却突然的转变话题，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耶稣这样讲并不是要羞辱他，而是要让这位妇人看到他自己的罪恶，使他看到自己的污秽和软弱。因为预言之灵里面告诉我们，除非这位妇人他先承认他的罪，并且认识救主，才可以领受耶稣所极愿赐给他的恩典。所以如何领受耶稣的恩典呢？那么第一步就是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看到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没有能力，看到我们是一个罪人。第二步就是认识救主。所以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这一句话不但能够使这一个妇人看到他自己的罪，也能够证明了耶稣的神性，就是使这一个妇人更清楚地认识到耶稣是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她对耶稣的认识啊，从这一句话里面就发生了改变。从一开始的认为耶稣是一个犹太人啊，是一个旅途劳累的普普通通的一个人，需要喝水的这样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人，转变为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所以从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所以呢，从一个犹太人变为了尊敬的一个称呼，先生。然后呢，又进一步的变为了，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所以从你是个犹太人到先生，再到先知，再到弥赛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耶稣的认识呢，有着四步，一步一步的更靠近救主，就是对耶稣呢有一个越来越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所以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先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呢对耶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就可以领受耶稣所极愿赐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吗？我们愿意放弃我们的罪吗？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没有能力胜过罪的人吗？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软弱吗？那么今天我们是否认识耶稣呢？这是星期二的部分，后面星期三的部分，耶稣的启示。我们先来看圣经，我们请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圣经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当妇人对耶稣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的时候，耶稣啊，突然转移话题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过来。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那么耶稣呢，就说，你说你没有丈夫呢，这话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耶稣这话呢，就使他看到了他的罪，也显明了耶稣知道他一切的隐秘。那么耶稣是怎么知道的呢？于是呢，耶稣的神性啊就彰显出来，所以耶稣的这一句话呢就显明了他的神性。于是这一位妇人就改变了他对耶稣的认识，他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这是耶稣向他传福音的第三个成功。第一个成功是，请你给我水喝，打破了僵局。第二个成功是，我要赐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那么第三个成功是，你有五个丈夫，显明了耶稣的神性。妇人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所以耶稣呢，在一步一步的引导他。那么前面的啊，这三步啊，都是耶稣主动的向这位妇人来讲。那么后面的这两步，都是妇人主动的对耶稣讲。所以当妇人认识到耶稣的身份不一般，他肯定是一个先知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主动的对耶稣谈论了敬拜的问题。因为敬拜的问题以及弥赛亚的问题是撒玛利亚人一直以来所最关注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所以当撒玛利亚的妇人认识到耶稣的身份不一般，可能是个先知的时候呢，那么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开始和耶稣谈论这一个最重要的这两个问题。在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敬拜的认知是局限在表面，是局限在地点和时间上。但是耶稣却对他说，敬拜上帝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上帝是灵。弟兄姊妹，上帝是灵，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所以敬拜上帝不在乎地点，不在乎你在这里或在那里，而在乎心灵和诚实。那么耶稣的回答呢，不但没有触动国家之间的仇恨，就是没有触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反而将真理打入了撒玛利亚妇人的心中。那么撒玛利亚的妇人也见耶稣回答得好，就继续问耶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弥赛亚的问题。我们再读圣经，请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圣经说，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所以从一开始耶稣向这位妇人要水喝开始，那么直到这个妇人和耶稣谈论敬拜的问题，那么这一个妇人啊，就越来越发现耶稣身份的不一般。因为妇人说弥赛亚来了，要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那么从耶稣以上所讲的话语当中，这位妇人好像发现耶稣好像是要把一切的事都告诉他们似的。所以这一位妇人就开始怀疑，这一个陌生的旅客啊，他有没有可能是弥赛亚呢？所以这一位妇人啊，又开始和耶稣谈论弥赛亚的事情。那么耶稣也没有任何的隐瞒，反而非常直接的对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就是说我就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这个女人是多么的坦白，甚至这种坦白是其他的任何人都没有的。因为这个是耶稣在被审判之前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是圣经有明文记载的唯一的一次，向人公开的坦白的直接的说明他的身份，而且是向一个外邦的一个不检点的有罪的妇人公开他的身份。可能我们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耶稣没有向祭司，没有向官长，没有向犹太人公开他的身份，反而向一个犹太人看不起的一个外邦的一个妇人公开他的身份。这个呢就好像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晚上，天使没有向犹太的领袖们显现，反而向一个非常卑微的没有学问的贫穷的牧羊人显现。也好像是耶稣降生之后，犹太的本国的人呢没有庆祝他的降生，反而是外邦的从东方而来的博士外邦人，他们来庆祝耶稣的降生。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第一次向人公开他的身份，而且还是向一个外邦的一个人看不起的这样的一个有罪的女人公开他的身份。我们来看学科的问题。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为什么福音需要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弟兄姊妹，福音需要打破隔阂，需要打破这一堵墙。我们不能够以外貌来断定是非，我们不能够以外貌来看人。犹太人所轻看的这个外邦人，却是第一个听见耶稣亲口见证他是弥赛亚的人。犹太人不接待耶稣，而这一个外邦的妇女，一个罪人，却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我们可以来看两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4节到35节，圣经说，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后面第15章第6节到第9节，圣经说，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上帝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上帝眼中并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正如彼得说，并不分他们我们。那么今天我们眼里面也不要有任何的偏见，不要看他们是其他教派的人，也不要看他们和我们的宗教这个教义不一样，也不要看他们是其他国家的人，我们不要有这种排外的思想，也不要看他们是外地人，不是我们本地人。弟兄姊妹，这种思想是上帝所不喜欢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外邦人，难道我们不是外邦人吗？难道我们是以色列人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本来在以色列国籍之外，但如今有福音传给我们，因为上帝不偏待人。这是星期三的部分， 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四的部分，撒玛利亚人的见证。我们请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先读27到29节。圣经说，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当门徒买食物回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的夫子竟然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谈话。这个是门徒所不能理解的。那么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呢，也因为门徒的到来而打断了。我们知道妇人她是来做什么呢？她是来打水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妇人她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来打水呢？就是因为怕别人看见。但是这一个时候呢，和耶稣交谈了之后，他的内心啊极其的火热，所以他就留下水罐子。他来打水的，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水罐子都不要了，并且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他本来是怕众人看见他，议论他，所以才在这个时候来打水。然而这一个时候啊，却主动的来到众人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是起初的热心和信心，就是忘记自己，高举福音的。所以这一位妇人啊，他就因为来打水，就得到了上帝的救恩，就一步一步的被耶稣所引领，认识到耶稣是谁。首先耶稣打破僵局，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应许这位妇人要赐给他活水。那么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这是第二步的成功。那么第三步，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就指出了这一个妇人的罪，并且显出了他的神性，以致这一个妇人说你是个先知，这是第三步的成功。然后这一位妇人谈论敬拜的问题，那么耶稣说乃用心灵和诚实，这个是第四步的成功。那么妇人又和耶稣谈论弥赛亚，那么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这个是第五步的成功。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耶稣引导这个妇人认识了他是谁。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从天而来的光就照进了他的内心，他就直视自己的罪恶，因为福音的改变，他就勇敢地跑到城里面去对众人做见证，甚至连他来的目的，来打水的目的都忘了，连水罐子也不要了，对众人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我们再请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0，我们读到第42节。圣经告诉我们，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原文作发白，就是已经熟的发白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门徒让耶稣吃饭，耶稣却不吃。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完成上帝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告诉门徒，那么今天呢，也是告诉我们，传扬福音比吃饭更重要，而且传扬福音比吃饭更紧迫。因为什么呢？因为庄稼已经熟透了，而且熟得发白了，要抓紧时间收割庄稼。我们知道农民他们种地啊，是有季节的，他们必须在合适的季节播种和收割，因此他们在这两个季节是非常的忙碌，有时甚至连吃饭都没有功夫。为了撒种和收割，他们吃饭啊都很紧张，好像在抢时间和时间赛跑。所以耶稣告诉了我们，传福音比吃饭更重要，比吃饭更紧迫，因为庄稼已经熟透而且发白。所以撒玛利亚人因为这个妇人的见证，就有很多的人信了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撒玛利亚人的见证。妇人说，这就是基督嘛。那么撒玛利亚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乃是我们亲耳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我们来看学科的问题，他说，这个故事向我们说明，即使是出自一个人的见证，也能何等强大。你为耶稣在你生命中所成就之事做见证的力量有多大？弟兄姊妹，一个人的见证，全城里面有很多人悔改相信。所以呢，不要轻看一个人的见证，即使很微小。所以弟兄姊妹，可能啊，你的见证很微小，但是你的见证呢，依然能够为主发出光来。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见证的力量会有多大。后面是进修资料，我们就不读了，大家自己在课下呢去学习，去阅读一下。那么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在公众号的下方留言，或者给我发私信也是可以的。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五课的学课，撒玛利亚人的见证。弟兄姊妹也可以帮忙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也可以邀请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来学习。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偏待人，你看到了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你没有轻看这一个被犹太人被众人所轻看的罪人撒玛利亚的妇人。您不辞辛苦，远途劳顿的，风尘仆仆的，冒着炎热的这个太阳和正午，来到了雅各的井旁。因为您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责任，有一个重担，要把福音带给撒玛利亚的妇人以及整个撒玛利亚人。救主啊，您看到了他们的潜力，您看到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的悔改，以及他们的得救。也求主在今天可以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清楚，使我们不偏待人，使我们也不用有色的眼镜来看待人，除去我们内心的骄傲自以为意，将你爱人如己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走出去向不同的人做见证。求主也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因为主啊，你是多么的有智慧，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愚昧。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口才，打开我们这愚昧的口，使我们知道该怎样来讲话，怎样来传福音，怎样来鼓励，怎样来安慰那需要帮助的人，也知道怎样把主的道传得全备清楚明白。求主赐福给我们，求主也使用我们，求主也赦免我们的罪，赐下圣灵给我们，也把这活水赐给我们，在我们腹中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